亲爱的顾客朋友，感谢您今天光临本商场，又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请您抓紧时间挑选好所需的商品到收银台结账。
哎，还没挑完呢，快关门了。
哎，是啊，这不是看半天都挑不出喜欢的吗？
嗨，要不你回家去集合铺看看齐考斯的衣服吧，现在正赶上基础系列秋冬款上新，还有优惠活动呢，可值了。
哎，行吧行吧行吧，那走吧，我回去瞅瞅。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期的甲流 Story 节目，我是四十二，
我是西蒙。
好，我们这期就如标题所见，我们给大家我们开一个小坑，差不多上下期、
小坑，
对，我要讲一个
绝对天文，
对，讲命运的这个编年史，简短的编年史，而且只到这个游戏开始之前，是这样一个故事，
前序的一些你可以了解一些背景。
对，说实话，命运这个讲故事这个在我力所能及范围之外，你知道
为什么呀？
量有点太大了，所以我们就这个。正式开始啊，那、这个我们先从这个、先讲讲命运这个系列和这个本期电台调性直接入手，好吧？就是麻溜的赶紧讲。遥想当年，2014年9月9号，Bungie 制作的就是这个多人联网第一人称动作射击游戏，动作射击角色扮演游戏，还
是
很复杂。命运啊，在当时在 PS3、PS4、Xbox 360、Xbox One 上线、然后这个是那个。跟微软结束合作关系之后，他们宣布的那款游戏，野心勃勃，他们说要制作10年，
是的，
然后讲一个10年的故事，
超大 IP。
对，然后在那之后许多年啊，这命运不断的更新这个它的付费的大型扩展内容，
是。
然后简单跟大家说一下，按顺序他们更新的什么呢？
嗯，
这不14年9月9号上线吗？年底的 Dark Below，
竟然都14年了，我操！
14年底的 Dark Below， 维基上的中文译名叫做这个深远之暗。
嗯，
然后15年5月更新了 House of Wolves， 叫饿狼派系。这个就是被称为年一，第一年内容，
年
命运一年一，然后年二，2015年9月更新了 The Taken King 夺王，或者叫这个邪神降临，
评价相当
高，
这个、
我心目中
Taken King
对至高的。然后2016年9月份更新了铁骑崛起，这是他第三个资料片，至此命运一的更新全部完成，
就两年的更新全部完成，
就更到2016年，对，差不多两年，
对对对，
但是其实《铁骑崛起》已经是被称为年三了，就是、年三，年
三
内
容。
对，然后2017年的9月6号，《命运二》上线了，登录了 Xbox One、PS4，
是。
然后10月24日在
上个时代了，现在已经不能再说
是对
是
的
是本时代了，
是太唏嘘了。
对，刚才一已经上上个时代了，
是的。然后那个10月24日，它是上了 Battle.net， 这是命运第一次进入 PC 平台，然后还更新了这个官方中文，
是的。
然后再后来2019年他登陆 Steam、
哎、
在那个叫暗影要塞，然后之后更新了他上 PC 之后更新了对那个云平台 Stadia 支持，然后在二代他目前更新的付费资料片包括这个猩红战争啊、这猩红战争不是资料片，就是二的初始版本，猩红战争，然后是冥王诅咒，奥西里斯诅咒，战争思维也叫战脑，然后遗落之族，暗影要塞，很多朋友可能是暗影要塞登陆 Steam 的时候接触这个系列，
对对对，
然后马上在我们节目上线的这一天更新这个灵光时刻 Beyond the Light、
是，
然后这个我记得他更新公布灵光时刻的时候，同时公开了两个下面的资料片计划，一个叫 The Witch Queen 女巫之王或者是巫王嘛，另外一个最后还有一个资料片叫 The Light Lightfall， 也不知道这个官方译名会是什么样，
光之降临什么的，
或者光晕，
光晕
有可能、
对。
然后，本期电台不讲以上的所有内容，
是
对我们这个节目上面的所有内容都不提啊。
对，
本期电台将会是一期玩家里的这个玩家游戏正式开始前发生了故事的编年简史。反正我们这期电台希望是能提供，就 就是有关命运大事件观的最粗浅的一个框架，就是说命运大体上讲了个啥事儿。
对，就是它的背景是怎么回事的，
不涉及特多细节。而且说实话，这期电台可能讲的时候顺嘴说的很多东西也不太准，就不准确，特别是有的时候什么前后关系也比较混乱，大家就听一乐啊，就是听一乐。这期电台参考的资料有这么几个，这个是推荐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好好的详细的翻阅或者看一下。电台的主要框架以这个 YouTube 上一个特别牛逼的命运全编年史的视频为基础，这个视频作者叫 BYF， 那个账号的名字叫 My Name is BYF。 这个视频内容巨详细，总长是3小时57分钟22秒
啊，一条讲完是吗？
对，就一口气全给讲完。然后这个视频在详细性和听感上取得了一个比较好的平衡，就是说它有些地方也略去了，但是整体上非常不错。B 站有搬运，但是有字幕的是前半段。我们这个电台的结构基本上以这个为基础，同时参考了几个网站，一个是伊士塔研究院，这个是汇总《命运二》的所有的英文剧情资料的一个网站，大家也可以上去查找这个剧情资料。但是它那个有些是编年史化的，有些是非常具体的，有些非常具体的故事。然后同时参考了诸如这个 Destiny Tracker 啊，然后微博、知乎上的很多这个，还有 NGA 上，这种这个命学讨论，命运的剧情讨论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啊。还有这个剧情资料的翻译者，很多帖子、很多文章，还参考了 B 站上有几个版本的这个 UP 主做的剧情介绍视频，大概汇总。我们这个版应该会比他们都差一点，就都那个
简要一些，
简要的多应该说。然后另外一点，在听故事之前想跟大家强调一点，就是命运的游玩内容，就玩的那部分内容和它的故事啊，其实是两个就是相对独立的两个大模块。
之前其实我们讲过命运的那个
对
玩法的设计，
就是你去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你的体验内容其实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两个模块贴在一起，然后有个切面，你玩的其实是这个东西，是就是它帮着用一个恢宏的故事保证游戏内那个场景特别宏大，特别震撼。
对，
然后具体的游玩细节实际上是给那个大故事填充一个具体的微观的更鲜活的一小
部分，特别小微观的一个
那个体验。
对，
所以这个结构导致就是命运中有很多的暗线，然后或者这个邦迪就压根儿就不说啊，或者故意不说，它是留给社区留给玩家的
讨论的，
就是这是给你的空间。所以呢，命学本身很有魅力，就非常非常棒。所以那个包括这个游戏中的什么 NPC 啊，然后那个对应的那个异域装备，就是金色装备武器什么的，它的什么备注啊，它的解谜这些过程，就都是非常非常精彩的故事。特别是到了暗影要塞，包括这个灵光，从灵光时刻我们录节目的时候看到的这些资料来看，这个剧情会进入到一个触及命运最根本设定，就是有可能推翻我们这些节目讲了很多东西的那个阶段。所以这部分我觉得就是应该
揭大秘的时刻，
对，我觉得这部分应该留给玩家自己去体验啊，是吧？就是因为我本人不是特别深入的命运玩家，就是有些赛季压根就不上线的，然后也不是持续关注这个命运剧情的这种命学研究者，所以这期我们就是最涉及最粗浅的故事，然后
故事大概的是，
希望能让更多感兴趣的朋友就是成为就只是也就只能成为一个契机吧，希望大家就进入到真正的社区当中去，和这个里面的老玩家真正的这个懂的牛逼的人去沟通，然后去更深入的玩这个游戏，因为这个游戏是需要你深入的玩的，好吧？好，那我们就这个正式开始啊，我们先从一个序言开始，就是2014年9月9号。说回来啊，就是把这光盘放进主机或者是游戏下好了，打开之后呢，游戏这个电视中就是这样一个影片，就在火星上，地球的一个那个宇航飞行器落了下来，然后三个人类的宇航员那个翻山越岭啊，越过山丘，
是
特别特别困难，
却反正无人等候，
对对，
有人等候
，还真有人等，
对对对，
站在那个山丘上往远处一看，他那个视野当中漂浮着一个巨大的白色的球体啊，人类呢就称他为 traveler 旅行者。啊，这个 traveler 呢代表着光的力量，他用这种光的力量呢改造了火星和太阳系中的诸多的星球，然后给人类啊一种光能，然后推动了人类的发展，把人类带入了一个充满这种奇迹和大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
新的时代。
然而有光就有暗，然后黑暗很快就追着这个光啊入侵了太阳系，然后终结了人类的黄金时代，人类文明就被彻底摧毁。但在这一次光与暗的对抗中，这个旅行者留在地球上留在太阳系守护人类，然后他被重创，但是他击退了黑暗。这个时候这个旅行者就陷入了沉睡，然后放出这个机灵 Ghost，
就是这个小的
小玩意儿
啊，
然后这些人会唤醒死去的人，他们被称为复光者、庸光者，但这个时候他们还不叫 Guardian， 就是我们下期可能会讲一下他们怎么 被人尊为 Guardian 故事啊，会简单提一提。然后人类文明啊，就重新聚拢在这个沉睡的旅行者的下面，他们建立了这个 The City。
他们是被复活的人吗？被
他们是被
唤醒了复活的人吗？
他们复活的很多人就是那个黑暗进来那个大崩溃的时候被杀死的人。
哦，
当然也不一定，就是精神，就是反正复活是死人。
嗯，
当然，然后这个游戏就开始了。就是他告诉他醒醒啊，我们在当时应该是在旧俄罗斯吧，反正就是
在对对对，就在一个废旧的一个广场上，
抄枪抄家伙干，
对，
就是这样啊。现在在命运二的开场，你玩了那个新手的体验，致敬这个流程，跟这个流程基本一致，
嗯，
基本一致。但是这一切呢，不是这样开始的，因为呢，命运的故事不是这样开始的，
嗯，
好吧？我们
说上古时代，
上古对，嗯，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旅行者来到地球之前的
故事
通称为叫上古时代，好吧？
哦，
其实这期我们讲的重点有一个很鲜明的主题，就是光的敌人，
嗯
啊，守护者，就是我们玩家面对的敌人。我们这期会涉及到几个比较重要的敌人，那不包含那个叫卡瓦尔的那个像犀牛一样壮硕的那个敌人，
嗯，
那个敌人这个时候没有登场。这个旅行者面对的那种敌人有很多种，然后他们其实是在这个光明与黑暗这种亘古长战吧，就是说这种漫长的对战中依次登场的。首先我们要提到一本时间非常久远，而且技术这个，内容真假难辨的一个古卷，
嗯。
这本书呢叫做《Books of Sorrow》，一般叫做忧愁之书，
哦，忧愁之书。
对，然后我现在接下来主要提及的版本的中译会用这个微博账号这个卡卡米大神的，他的这个翻译，我会把他的那个微博账号放在这个时间轴上，大家参与一下他的这个翻译，
哦，
翻译的非常棒。
嗯，
话说啊。曾经有一个巨大的星球，不知道在什么地方，非常非常大的星球，被称为 Fundament。一般有我见过有人叫它基本面星，但是我比较喜欢一个翻译叫乡地，故乡的乡，地球乡地星。然后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气体星球，然后
啊，气体星球
对，有点像木星，
嗯，
那种感觉。然后它经常会那个用引力，就是吸引一些别的
小的
对
星
星，
啊，
就碎在上面，然后这些小行星在这个它这个气体凶险的元素海上就变成了一座一座的就是能动的浮岛，大陆一样，然后这个星就是星球这种生活极为恶劣，也催生了，也不是催生，其实就是它吸引过来的星球上
就
带
着这个
带来了
生命，
很多很多的生命，各种各样的，各种各样的。后来我记得忧愁之书里后来提到就是四五百种有巨大
的，都是这个生命体没有被这个撞击或者吸收毁灭的，
对对，
这还留下了生命的，
有的特别残暴，有的特别，
哦，
特别渺小，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在这些浮岛上就诞生了大大小小的文明，然后大大小小的国家。
哇，哦，这个太有意思了！
我们的主角，我们主角这个文明呢，是一种像磷虾一样的小虾米似的那种特别弱的一种生物，然后他们自己有一个王国，这个王国叫做奥斯明，一般叫俄之国，这俄是那个一个化学元素符号，那个俄，金字旁加个我字，那个
俄，
然后且说这个时候，俄之国有一位老国王，他已经活了十年了，十个星球年，相当长寿。一般来说，这个就是这个生物在这个 fundament 上，一般的平均年龄就是八个星球年。六到八个星球年，
哦，
就是老王就有点类似于那种，就是活了120-130岁，就是对人类来
说。但这一个星球年也很长了吧？
应该很
大的这个星球的话，
反正这老王就你可以理解为像是一个130-140岁的老，
哦，
老人类君主，这样的一种感觉，
嗯。
这个国王有三个女儿，也要提一下，最小的那个女儿叫西楼，她是一个就是那种渴望战斗啊，然后渴望战斗的姑娘。因为这个磷虾这个种族会就是随着成长会发生那种形变，原文叫 transform。他就
说磷虾就是一种虾一样的，
对对对，
这种生物，
就这么理解吧。
我靠，
也比较久远。
嗯，
他就渴望就是形变成那种骑士，就是他们的一种慰藉，成为战士，然后保护他的子民，一个皇族的姑娘嘛，
有点像群星里面的那种生物体的那种感觉。
反正就是那种戎装公主似的这样的一个姑娘。然后二姐呢叫萨索纳，萨索纳呢就是她比较聪明，然后她希望是。吃下一种就是那种叫皇室凝胶 Royal Jelly 一种特殊的养料，它就可以变成一位母后，一位 Mother，因为这个母后啊在这个种族中呢就是一般来说会更智慧然后更年长一些，所以她就可以多活一段时间，她实际上是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的，就是想知道这个世界，
想探知这个世界。
对，忧愁之书的开始就是这个公主自己的日记，萨索纳就会说我希望更多的了解我们这个 Fundament 是啥样的， 就差不多是这样一个想法。然后这个大姐叫阿拉什阿欧拉什欧拉修，一般这样说，她是王位的继承者，同时呢被形容为是一位这个拥有冒险精神的探索者，是个航海家，就是航海的，就是一个
这个所谓的航海，
就是在元素是海，
元素海上
冒险。
我操、
哎，
这太可怕了啊！
这三个人是后来改变了宇宙的三个存在。
哦，是吗？
我讲这三个人，
三位公主，
对，三位公主。这个时候，这个时候，俄治国陷入了一个危机。首先呢，就是这老王疯了，
嗯。
就他那个当时在元素海上冲上这个俄之国的海岸，一个特别可怕的白色的虫子的尸体，蠕虫尸体也不大估计，然后这老王就把尸体装罐子里，天天抱怀里，天天跟说话，神神叨叨的，就不离那个。
但这就是别的一个
就不知道是什么
浮岛上来的生物呗，
不知道是什么。在这个时候，就是一个蠕虫的尸体，还畸形的那种死物。然后不仅如此，他每天站自己那个皇家星象台上，站那个星象仪前面，就盯着天上，一天一天的，
哦，
就有啥事不干，就魔怔，就盯着天上，然后天天念叨着月亮。Fundament 相地这个星上有52个月亮，反反复就在惦记这个月亮，就每天跟他们较劲儿，也不问正事。就仨女儿都3岁了，就奔着就成年了，就可以理解为就是不止
三个星球年了，
对，不止成年了，
嗯。
其实然后这个王国何去何从，以后怎么着他也不管。这个时候俄之国有一个应该叫国师，就是这仨姑娘的老师，是一个母后，叫陶克斯 Talkus， 他很急，然后他就急到就是说想要诉诸阴谋来解决这个事情。这个时候他们同族啊，就其实也应该也是别的林下种子，这里说的不是特别细致。然后他在另一个大陆上，这个大陆离俄之国就变近了，然后这个陶斯就联系他们，这支族叫做 Helium Drinkers， 一般叫饮害者，就害气饮者、
哦，
就联系他们发动一场政变，说你来把老王刺杀掉，
刺杀了，
这块也是你的，然后作为代价，作为这个交换，我要成为这块地的这个摄政者，差不多这样，双方就是一拍即合，很开心啊，阴谋力量蹭蹭的涨，然后就下手了，还很利索，就真的把老王
干掉了，
但是他们还不够快，就是说，老王这三个聪明的
女儿
就逃了，带着自己亲信就逃上了船，然后就开始在这个元素海上颠沛流离的，
哦，
开始了他们的
漂流，
就流亡生活。
嗯，
当时这个右手之书上有记录，他们在船舷上如何这个刺破自己的手，然后立下血誓，
哦，
说要为父亲复仇，要夺回，
哦，
为自己的族人夺回自己的国家。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啊，首先长女这个奥拉什意识到，就是他父亲。其实也不能算疯了，就是他实际上是心怀恐惧，这个恐惧跟他身边那个阴谋家没关系，
嗯，
也跟那个他抱那虫子其实估计
也没啥关系，
实际上是他一直恐惧的是星象仪看到的东西，就他总是跟他的长女语无伦次的说我的长女啊，那个月亮已经被改变了，法则正在被扭曲，
嗯，
所以奥尔什就意识到他父亲说的是这52个月亮排成一个特定的
形状
之后会有一股巨大的引力，会把这个带来这个潮汐，
哦，
摧毁这个星球上绝大多数的
文明、哦，
对，所以呢他把这个称为神之波 Wave of God， 所以他们的任务就变急迫了，其实不只是要复仇，不只是要复国，
来拯救这个，
要拯救他们，
嗯，
对，或者至少要拯救他们的族人，拯救他们的文明，哦，然后这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仨人中就是脑筋最好使的是那个二姐 Sasona， 他父亲死的时候就死死抱着那个虫子嘛，他逃亡的时候就把那虫子从他父亲那个尸体上
拿走了，
然后就也抱着他，这虫子尸体呢在不断跟他说话，就你抱着他，
哦，
跟他说话，然后他听从这个话语之后确实又获得了更多的智慧，就是在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流亡过程中啊，这个一说之书还写过一些他们别的生活，就不提了。他们发现了一艘古代的旧船，这个船叫 Needle， 针形舰也好，或者叫针的这个古船。然后他们本来想把它卖了，就筹集一点这个复国的这个资金嘛。但 Sasona 就是听从这个蠕虫的建议，说我们要把它留下来。而且他分享了这些知识之后呢，这个三姐妹。算是战胜了一种恐惧吧，因为这古舰上感觉那些舰员都惨死了，之前的那些也不知道上面都是什么人，挺可怕的，就决定登上这个船，然后为着不同的目的呢，他们就决定选择一个方向，就是往下深潜，
哦，潜、啊、
潜下去，要到这个海的下面去。这三个人呢，就想法也不太一样嘛，就是说，Sasona 就是为了更长的生命，为了更多的智慧；然后 Shiro 为了纯粹的复仇，
嗯，
然后这个 Aura 是想要弄清一切
真相
，
嗯，
所以他们其实这三姐妹就是选择已经
不太一样了，
已经变了。
但他们都在 Needle 上，
对，都在 Needle 上，就坐着这个 Needle 就开始往下走。
嗯，太狠了，
对，然后他们在这个特别凶险的元素海里不断的往下潜，
嗯
啊，在过程中他们看到一个就仿佛他们家园那个陆地一样大的巨兽，就一种叫利维坦的东西，
哦呦，
阻止他们，
哦，
跟他们说话说你要回头，前面就是深渊了，这个深渊里的东西是你不愿意不想遇见。
我可没想到气体星球里面还
有
这个，
对，
有
个巨大
巨生巨型生物。
然后这三姐妹就很坚持要走，就是我记得在幽兽之书里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么渺小，我们生命这么短暂，我们就为了生存，为了复仇，我们必须走下去。
嗯，
就是你活了这么久，你这么巨大，你永远你是不可能理解我们面对的绝望，我们遭受的痛苦的，你不要阻拦我们，我们还要继续下去。于是他们继续下潜，就进入到了这个 fundamental 的核心
深渊。
对，
嗯，
其实也不是叫深渊，但是他在里面遇到了跟深渊有关的东西。当时进去的时候，幽兽之书里就说这个 Aura 是毫无保护的，就直接在船就站上船头，但是他就没有死于这个他本以为的这个 fundament 的这种严苛的内部的环境。啊，站在他内面前呢，是其实是被利维坦关在这里看守的一种特殊的神明，叫做蠕虫之神。
哦，是个神明，
若干个。然后这个蠕虫之神应该是五位，然后给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名字可能和这个通用的译名略有出入，是我大概翻译的。
嗯，
首先跟他们说话的是一只叫有耳的虫，它被称为诚实者，诚实之虫。然后跟他说你看，这是我的兄弟啊，我们都是这个善神，大概是说这些话。然后另外一只叫索尔 ，Thor 叫做千之意志，然后乌尔叫做饥饿之虫，艾尔。这个叫 Keeper of Order， 然后我认为他这个意思应该叫做法则的守护者吧，我也会称为秩序的守护者，就看你怎么理解了。然后最后一只叫阿卡，叫做秘密之虫。
嗯，
这三姐妹就和虫神进行了一个交易啊，具体有很多话，这个幽兽之书里就把它描述的像是这个创世纪一样，有点神学的那种古卷的那种风格啊。大概的事儿呢，就是三姐妹与虫神进行了一个交易，虫神说你们和我的后代，就是这个蠕虫共生，你的身体寄宿，
哦，寄宿这
寄宿了一个虫，然后呢，我们就给你们力量和永生。这个力量来自于这个地，就是深渊
啊，深渊的力量。
代价是什么呢？这个交换是什么呢？你们要用你们自己的本质去供养这个跟你们共生的虫子，就是这个虫子会向你们索取一种东西，这个东西跟您的本质有关。
嗯
，Aura 是呢，就是无止境的探索，就你探求的欲望，就是你的本质。Sathona 呢是永恒的狡诈，
哦，
智慧就可以供养你体内的虫，而 Shiro 呢就是永恒的勇武和力量。
嗯，
所以呢，
那这个交换是啥意思？
就是比如说那个探索，就是你要去做这件事情。
嗯，
你如果遇到一个可供探索的事情，你没有去做的话，那这个虫就会吞噬你。
哦，
就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反正他说
就你必须按照自己的本质，
对对，去服从
去做。
本性，对，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听起来也挺好的。
是，后面会说这里面有坑，他和虫融合之后，这里没说太清楚，也许是他们这种种族的特性或者怎么样吧。反正他在共生之后就产生了融合，他们每个人就变异，就产生了一定程度的
变
化。
哦，
变
异。嗯，
变完之后，这三姐妹就放弃了他们自己的原来的名字，变成新的
存在。新的名字。
对，这个 Aura 就是继承了，国王就是 king 的那种王的那种变形变，他变成一个男性，变成个雄性，然后被称为那个阿里克斯
阿里克斯。
然后这个词据说在他本名的意思是 long thought， 长考，漫长的思索。
哦，
这个、
long thought 是吗？
对，
嗯。
然后 Sasona 呢，改名成为这个他继承了母后的这个形变，改名为萨瓦图恩。啊，这玩游戏的朋友知道，就是后来我们跟这个名字打了很多交道啊，萨瓦图恩。然后西龙呢被称为Shiv Arad， 西乌阿拉斯，他真的变成那个骑士的样子，
哦，
变成了一个战士。
嗯，
然后就是三姐妹变成了一个兄长和两个妹妹。
嗯嗯，
变成了这样。然后呢， 虫神对他们说，说在剥夺和竞争是普遍现象的这个世界里，现实的本质就是对立性。你来到了深渊，在深渊里我们不奴役任何事物，自由就是我们最大的动力的来源。
嗯，
然后我们的存在，深渊存在，就是为了帮助宇宙到达它最终的形态，这是一种自我锻造的荣光，就告诉他黑暗的本质是自由的，是互相吞噬的。之后他会教给他们一个叫做建制逻辑或者建制理论的东西，大概就是这个理念，就是说互相杀伐，就是那种有点蛮荒的达尔文主义的，
是个本质是吗？
对，
是宇宙的
黑暗，他认为
黑暗的本质，
对，是宇宙的本质。
嗯、
然后
这个等于是黑暗面的东西，
对
是吧、嗯？
就是黑暗，
黑暗的力量。
对，
嗯、
然后虫神对他们说：“说，反正你们也知道啊，我也不跟你藏着掖着了。你们的乡地这个行星马上就要毁灭，嗯，你的族人应该为了这种本质，为了这种黑暗的自由，你们也要冲上宇宙。”他说：“乡地上现在有511个种族，这里面至少应该有一个种族能够拥有让你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技术，对吧？
哦、
征服他们。
哦，
然后这三位王者，
但是这几个虫神不是也在 Fundament 的核心吗？
对，就是你要把我们带上，
啊、嗯哦，带走是吧？
带走这个意思、
哦，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其实在这里这个征服过程中，虫神就被释放了，就是利维坦也被打败了。
嗯，
这个过程，然后虫神就自由了，他就不再被囚禁了。
哦”
然后这三位王嘛，
那利维坦感觉也有故事。
利维坦其实是光的
这个力量、
故事。他们从海深处回来之后，带着这个蠕虫的力量，很快他们横扫了整个乡地，整个 Fundament 的这个征服就很快就完成了。
嗯，
要么服从他们，就同样寄宿虫。
哦，
要么就
成为他们的这个，
要么就被杀死。然后这个 Tox 就是这个陶克斯和这个少数的抵抗者呢，就往上跑，往那个卫星上，往那52个月亮上跑。
嗯、
于是就开始了这个。
陶克斯是谁？你
陶克斯记不记得那个，就是那个阴谋，
嗯、
那个阴谋者，那个他们那个、
哦、
就是把他们老王杀死
的、那个哦、他的老师们，
对对对。
啊、
然后这个时候啊，这三个人，这三个王就开始了这个向上的战争，
嗯，
开始顺着这个月亮往上，
哦，
然后居住在这个52颗月亮上的是一个另外一个文明，叫做 Ammonite， 一般翻译成亚门人，
嗯，
然后他们就为这个陶克斯提供这个庇护。那就毫无疑问没什么话说了。然后这些被复虫的磷虾们，就是这个是吧，这三姐妹兄妹带领了这个种族呢、
嗯
嗯、和他们就打起来了。在这个战争中，他们向上观察，发现轨道的最上面还有第53个月亮。
哦，
这53个月亮是个白色的大球，白色星星，
有点眼熟
啊，眼熟了是吧、
嗯、
这个球一出现之后呢，虫神啊就告诉这三位领袖，这个是我们不是来自 deep 来自深渊的这个、
嗯
力量，那个呢就是来自 sky， 来自
天空的力量
啊。在这一版会翻译成这是来自天庭的
天庭
圣物、嗯、然后和这个囚禁我们的利维坦是一样的，就都是光的阵营、
嗯、
他们拥有的东西啊和永恒的黑暗是本质对立的，所以呢他们不但支持着利维坦囚禁你们神的人，也支持了你们的敌人。你们敌人这么强大是因为他们有光的能力、
哦、
啊，而且这个白球也是神之波的罪魁祸首。
哦，
对，
是他要毁灭
他去挪动这个卫星，所以呢摧毁他们，摧毁这个阵营，杀死他们、
嗯、
就像你们之前征服一样。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啊，就是邪魔族 Hive 逐渐诞生、
嗯、
这就是游戏中玩家面对的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敌人、
嗯、
就是 Hive 啊，有中译名叫邪魔族。
邪魔族
啊，他忧愁之书里他们有一段颂词就描述了他们的这个种族的结构吧。首先呢，他说成为了母亲的巫师，从他的伴侣或者自身受胎就会产下卵，
嗯，
从卵中会诞生尸奴，叫 thrall 的最低级的玩意儿，
嗯，
活下来的尸奴将成为具有战斗能力的司祭。
哦，
司祭这名字叫司祭。然后如果他们能立下战功，通过杀戮或者掠夺喂饱他们自己的虫，那么涉足了充分营养的虫会把他们变成骑士。
哦，
这都是游戏里的，就是你能遇到
那些敌人。
喂饱了这个虫会把他们变成骑士、巫师或者亲王，就是这个高位的类似指挥阶层的存在。
嗯、
啊，这就是这个邪魔族大概的样子。他们从一种渺小的磷虾变成了强悍的
战士
、战斗的种族。但是呢，这个战斗过程不是很顺利。然后打的不顺利的时候呢，这个那个阿里克斯。就是那个哥哥，
哥哥
就一度希望停战， 修整一下，大概是有这个想法。
嗯、
然后蠕虫之神就不满于他的这种
做法，
就是懦弱，你这种和平主义就是，
嗯，
太可悲了。于是呢，就告诉他的妹妹说：“你给他上一课，怎么上一课呢？就是让他的妹妹萨奥托恩把他杀了，刺杀他，
哦，
直接把他杀死了。但是呢，和虫神签订完契约之后的这三人嘛，就是用人那个说法。”拥有一个特殊的东西，叫做自己的这个上位界域，也叫王座领域。
嗯，
它大概就是你可以理解为是某种就是独立属于他们的一个亚空间，一个次级空间，所以他们是无法被杀死的，就是他死了就会在那个界域当中
复活了。
嗯，然后在这里呢，虫神重新跟 Oryx 沟通，
嗯，
说因为就是在战斗中他能看到亚门人拥有某种那种超脱因果的近似于魔法的那种光的力量，
嗯，
所以呢虫神说我会给你一个新的武器，就给这阿里克斯一个新的武器，我们不会直接给你黑暗的力量，但是我们可以教给你如何与黑暗的力量连通。
哦，
这是一种理念，一种仪式，就被称为剑之逻辑，
嗯
，sword logic，
哦，
或者叫做剑之理论，
剑之理论，
对，这个理论简单来说就是它表现为啊，用特定的武器、特定的方法或者是特定的地点把人杀死之后，可以获得对方的能力。
哦，
对，所以就是怎么说，就是虫族要成为什么黑暗之剑，把这宇宙劈开，就是这样的一种理念。然后为了学习这个剑之理论呢，就这三位领袖，就邪魔族的领袖呢，就沉迷互相杀，知道吗？就他们仨互相
杀，
领自己人互相杀。
嗯，
然后在他们看来也是表达这种兄妹之情的一种
方式
，然后也增强自己力量。
哦，
啊，然后这个
切磋学习，
对，但是一定要把他整死啊！就是不是点到为止，要把他杀了。然后 Alex 在自己的上位界域中呢，就建立了 High War， 这个被在这版里被翻译成圣战，就称为圣战厅。
嗯、
然后萨瓦图恩呢，在自己的世界里设立了一个叫 High Coven 的，就是魔女之会的一个区域，就是拿来杀伐、来研习剑之理论的。
哦，
然后这西瓜拉西则说，放眼整个世界，有战争的地方，就是我研习剑之理论的地方。
嗯，
这三个人就开开心心的就开始了，在剑之理论的加持下，这战争变得顺利了，然后征服啊，或者说屠杀这种掠夺就还在继续。
嗯，
然后呢，但是这三个邪魔族的领袖就遇到了困境了。因为亚门人被毁灭了，然后塔克斯逃走了，他再往上逃，然后
又逃走了。
对，然后这是下一个光之种族，被称为 Acumen，
嗯，
艾丘敏这么一个另外一个光的种族。在这个过程中呢 ，Alex 作为他们的大哥啊，现在是大哥，不是大姐，就发现自己和自己的姐妹其实被虫神耍了。
嗯，
就是他们发现啊，他们越是用自己的行为去喂食自己的虫子，
嗯，
那个虫子的饥饿感、成长的速度
就越高，
就远远超过他们那个力量
啊
的扩张的那个种程度。
哦，
然后所以说，终有一日，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杀戮啊，他们的狡诈、他们的探索，就没法满足这个蠕虫的
供不应求
的食欲。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其实就相当于没履行契约嘛，他们就毁灭了，自我毁灭了。
嗯，
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得到永生和力量。
谁自我毁灭了？
就是他们会被那个虫子彻底吞噬的。
哦，就是总会被吞噬掉。
对，总会被吞噬掉。所以说其实就是被
没有什么永生的事。
对，就被那个虫子唬了。
嗯，
然后他们发现他们变得越强大，他们临近衰朽的速度就
越
快。
快，嗯，
幼兽之书里在这里写的就是特别有意思，就是在上位界域里，这三个兄妹重新聚首，就是表现出非常颓丧的那种状态，就是两个姐妹互相环抱在一起，然后另外一个抓着她兄长的这个胳膊。
嗯，
就是那个书里会写她的族人甚至就非常鄙夷的看着自己领袖，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虫族如此的软弱，如此的迷茫。我们从来没有，我们都见到一些人就干死他们。
哦，
就是，从来都
是
这样，
这个种族是吧？
对，
嗯，
从来都这样，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我们的领袖居然能这么的颓丧。之后阿里克斯就在自己的这个上位界域里杀死了他两个妹妹，我印象中细节就是把萨奥托恩掐死了，好像是，然后
啊，
提起宝剑把这个西瓜拉西的脑袋直接砍掉了。
但不是死不了吗？
在上位界域里真的就把他杀死，而且通过剑之领域他吸收了两个妹妹的能力，
在这是可以杀的。
对，就是相当于在这里就把他杀了。
嗯，
然后
但另外两个也不想活了，应该是。
对，在当时就很绝望嘛，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
嗯，
然后就带着他们兄妹三人的这个力量，然后他在王界里重新的进入深渊，然后面对虫神。这个时候虫神阿卡秘密之城在那边现身了。
嗯，
然后这个过程啊，就是有一段交锋， 这个原文说，阿卡就说我不会把我的秘密交给你们，我是秘密之神。
嗯，
阿历克斯说你当然不会，因为你们不会给予任何东西，只有空庭，只有 sky， 只有光的能量才给东西。
嗯，
你崇敬的那个深渊交给我们是什么，我们想要什么我们就去夺来。
嗯，
我们要去取得。说完这句话之后把这个阿卡怼住了，就是说我那他不能反驳这个道理。
嗯，
因为这是他本质，这深渊说的、就是、
说出了秘密、啊、
对，如果他否认这个真理，他原文的时候他就会变，他自己就是一句谎言了。
嗯，
然后阿历克斯就说，但是这个虫是你给予我们的，你赐给我们的、
嗯、
现在这些虫会把我们吞噬掉，那是因为他们是被给予的，被给予的，不是我们夺来的。
嗯，
所以我必须从你身上夺走我想要的东西，即便你是神，这才是剑之领域，这才是黑暗、
哦，最终的，
对，这才是真正的道理。阿卡说你没有这种能力。阿雷斯说你试，那就试试是吧，那就试试、
嗯、
到底你教给我了剑之理论之后，你看我学的到底怎么样。所以呢这阿雷克斯就用话语和剑真的把阿卡杀了、
嗯、
杀死了一位神。
嗯，
然后从此他就不再借由蠕虫之神来触及深渊的力量，就他直接跟深渊跟黑暗的力量
沟通。
所以此刻这个阿历克斯从深渊归来之后，他不再使用这个名字，他现在自称欧里克斯，夺魂之王 The Taken King、
哦、所以就是他，
对，就是欧里克斯。
嗯，
然后呢他就拥有夺走别人的生命，然后把它变成自身所有物的能力，就是他能控制一种特殊的傀儡。
嗯，
这就是那个游戏当中你看那个全是黑影，
是
啊，他使用那个力量的时候你能看到黑暗在他的身上
嗯
蔓延。
嗯，
这就是那个 Taken King，夺王，或者叫夺
王，
对，
巨帅名字，
对，巨牛逼。
嗯，
然后继续，他回来了之后，他就没有那个迷惘了，他不再担心说虫真的就把他吞噬掉，
嗯，
因为是他夺来的，
哦，
他夺来的力量，
不是别人给予
的，是
的，嗯。
然后他重新领导的邪魔族害我在这个对抗这个艾修敏的这个战争中节节胜利。当他再一次战胜了艾修敏的领导层的时候，一番血战之后。西乌阿拉西他的那个妹妹从这个血腥的战斗中复活，因为他就是战争，
哦，
因为他就复活。然后在战争中的欧里克斯又使用了大量的奸诈的计谋，在虚虚实实这个诡计生效的时候，萨瓦图恩被他用这种狡诈也复活了，所以他兄妹三人
又团结了，
团结在一起，回来一起。于是呢这邪魔族就在这个夺魂之王奥里克斯和他的这个姐妹的带领下就进入到了怎么说新的时代。
嗯，
奥里克斯呢就建立一套新的跟掠夺有关的法则，就邪魔虫群啊，由低到高，从底到上，就不断的掠夺杀戮，然后先喂养好自己的虫，然后把多余的养分向上供给，就建立了一个等级社会。
哦，
这样，直到最上位的那个执行者，就刚才我们说的什么巫师、骑士什么的，他们就可以进入到上位界面去进贡，就像夺魂之王和他那些姐妹啊，奉上这个。额外的供奉。
嗯，
然后呢这三人再用这些供奉呢去喂养他们自己的蠕虫。
嗯，
然后同时也支持着他们啊，供奉其他的蠕虫之神，也研究深渊的力量，就建立一个稳定的体系。对，就
不会被吞噬。啊，
对，然后艾修敏呢就对也被毁灭了。嗯，对，没什么好说的。
啊，
就嗷一下，真的就是嗷
一下
就没
了。
就没了。然后旅行者就离开了乡地，而是很有意思，塔奥克斯这个一切这种悲剧的开端嘛，就不知所终，被从邪魔族的历史中抹掉了。
他去哪儿了？
就没提。
哦，就没了。
但是奥里克斯惦记着，一直惦记着。
嗯，
他复仇一直在继续，虽然就是
但这个消失，这人消失了，
在过程中就是变化了许多嘛，但是永远都不会停止。
嗯，
然后邪魔族的造型啊，我刚才说这么多，
那 Traveler 已经走了是吧？
Traveler 就从 Fundament 就走了。
哦，
然后邪魔族造型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没我们刚才讲的故事里那么亲切吧。
嗯，
它就是一个骨质造型的，然后那个长着尖牙的一个人形的那种造型。
嗯，
其实挺凶残的，有点就是有点像战锤的泰伦虫族的那种感觉，就是它的骨质结构在外面外露的。
嗯，
然后看起来兼顾虫子和骷髅的那种造型。
嗯，
所以反正说回来啊，就是为了杀戮，为了供奉，也是为了夺取，去夺取，为了吞噬光能和这个光的对抗，为了践行这个剑之理论。
嗯，
然后奥里克斯他有这个永恒的追寻，然后萨瓦图恩永恒的狡诈啊，西乌阿拉西永恒的战斗
、嗯，
这些本质，然后推动着他们，然后他们领导着整个邪魔族就涌向宇宙。
嗯，
黑暗开始了
蔓延，
他的远征就是这样。
嗯，
这是第一部分，这就是可以说命运故事中非常重要，几乎是最重要的 敌人之一
核心，嗯，
的建立就由这三个姐妹开始，
哦，
这样，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讲第二个也是在故事上来说非常重要的玩家或者是光能面对的敌人，就是维克斯，
嗯
，Vex。但是要聊这个种族呢，我们还得继续这个夺魂之王的故事，这次要讲他们孩子，那是王嘛，王总要有王子和这个公主嘛，
嗯，
在这个无止境的征战之中啊。反正中间他们毁灭了一个从他们遗留的文献来看是一种鸟的形态的人形，啊，建立了一个优雅辉煌的种族，好像叫这个泰西贝斯，
嗯，
反正提一嘴反正没了，被干了，踩平了。那个欧里克斯呢就继续研究这个深渊和黑暗的力量，他时不时的就回到王界里呢，然后用好像是一块石板跟这个深渊对话，然后这个兄妹之间的其乐融融啊，就互相就表达自己的爱意，
哦，
懂我意思吧？剑行，
嗯，
这个剑之理论啊，简直是阴的啊，把他整死，往死里整。有一次奥里克斯呢就继续跟这个深渊对话的时候，然后这个萨奥图恩和他的妹妹就去要偷这个有深渊秘密的石板，然后呢争要把那个外界对这个界域的这个供奉切断，先把他困死在里面。
嗯，
在忧愁之书里啊，奥里克斯就有一段自己的描述，就对这种行为啊非常欣喜，也很赞赏，
嗯，
说：“哎呦，干太漂亮了，
剑之理论了！
对我太爱他们了，他们真是能聪明的杀死我的人，
嗯，
我真的妈爷，我真是太喜欢他们，
太喜欢了，
干太好了。”这样说的，说这个萨奥图恩和这个西沃阿拉西似乎在企图偷走我的石碑。当我在和深渊进行深入交流的时候，他们切断了供物的运送途径，
嗯，
但是我深爱着他们。除了他们没有人能够聪明强大到有能力
杀死我
把我打败，除了他们没有人能给我如此珍贵的礼物，
嗯，
然后这夺魂之王还说很久很久以前我曾经在西瓦拉斯他的那个战斗之月他的战斗卫星上把他杀了，然后为了自己被杀死的时候为了跟我同归于尽他把整个卫星都炸了，
哦，
他开心的笑了我也笑了，哇，炸了一整颗卫星，哎，
嗯，
虽然浪费了一个卫星但是那个时候我学到了怎么在行星的爆炸当中保护好自己，这个在之后对这个艾修敏战争中不可或缺，这是一段回忆，
哦，
你看就是这样。然后他妹妹
幼稚，
对他，你知道他妹妹咋说？哇，就是那种动画里那种这种就是病娇妹妹的那种感觉。
嗯，
他说奥里克斯的声音能让两个不同的数字变得相等啊。这句话说的其实是邪魔族从那个虫子中获得的某种力量，就是改变法则。邪魔族的能力包含这种
改变法则能力，哦，还
能这样，他说我的哥哥奥里克斯是我遇到了最勇敢的人。在相地的时候我们得知我们生来就是宇宙的猎物，是最无力最卑微的存在，这是一个绝望的事实，
嗯，
但是他经过深思熟虑想出了解决之道，他让我们变得强大，他能带领我们找到永恒，我的哥哥奥里克斯深爱着我，这种爱就是战争，
哦，
是这样说的，
就给你打呗，
对，然后奥里克斯就想啊，说为了这种爱呀，啊，就是时候该要孩子了，
嗯，
就那种你明白吧，就是孩子更多嘛，温暖大家庭嘛，
是，
然后大家互相杀的更快乐一些，
嗯，
啊，更多爱，更多学习，更多进步，更多成长，反正那意思，
嗯。
所以呢，他挫败了他姐妹的诡计，然后就从深渊中归来，就开始了奥里克斯就开始了和自己的姐妹的战斗。首先呢，他夺回自己的王界，然后他首先用绝对的力量，用力量重创萨瓦图恩，因为萨瓦图恩是那位擅长阴谋的妹妹，
嗯，
然后他重创了萨瓦图恩的供物来源。然后又用阴谋用毒药削弱了这个西瓦拉斯，
嗯，
啊，反到自己这边再次壮大属于自己的那种直系的虫群，邪魔族的虫群，是吧，就是令人羡慕的心情，
嗯，
只能说在这之后，然后他选了一位母后开始产卵孕育他的孩子，
嗯，
他的孩子第一个需要说的是一个他的儿子叫克洛塔，克洛塔他被称为希望吞噬者，他跟他的这个儿子说你从战争中诞生，你的人生也一定是场战役，就除了这把原初的剑，我送给你一把剑，
嗯，
还有你的名字 Crota 希望吞噬者，我什么都不会给你，你去战斗我成长，不要负我这个你是夺魂之王儿子的威名，
嗯，
然后呢之后是他有一对双胞胎女儿，在这个就是忧愁之书里啊，我这个夺魂之王奥里克斯喜欢了不得了，稀罕宝贝不得了的一个双胞胎女儿，这两个姑娘一个叫伊尔哈拉克死歌就 Death Song 这个，另外一个叫伊尔阿努克死歌，
嗯，
这两个女儿就成为了女巫，据说比他们那个比他们阿姨比他们姨那个萨瓦图恩还要狡诈还要强大，
哦，
啊，特别厉害的俩姑娘，这里面原文就可以说一说，就他就是疯狂的夸自己的女儿，就作为一个父亲一个威严的 有点、
嗯、
这个严厉的父亲的那种形象。他说啊，我之前遇到你们，就是你们小姨吧，是西乌阿拉斯，他说他抱怨你写了一首曲子在他的王界里歌唱啊，听见你曲子的人都彻底死了。
嗯，
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用你的歌曲来代替枪和炮弹，来称赞自己的姑娘？
哦、
然后就各种说你写下了描述上位者空间的十一个原理，就是这个介于空间的十一个原理。然后就像阿卡能够让真理消失一样，你说你也想一个一个的抹杀这些原理，取代阿卡成为神，就像你父亲我一样。
嗯，
说如果你这么做的话，我可能得把你杀了，但是呢也会给你鼓掌，干的真是太漂亮，不愧是我的宝贝女儿啊，不愧是你宝贝女儿。还要说什么啊？说啊，你们这给我做了什么死亡形状的牙齿？哇，我这就把我带上、
嗯、
啊，真好，
高兴。
对，说你们有写下什么？哇，通往这个一个旧船叫尼卡思考之船，这个大家可以记一下，之后会提到。
嗯，
说你们为我写好了这个探索尼卡思考之船的航路，哇，那我一定要去追寻一下，因为它的本质是那个追寻、
嗯、探索者，
它被称为第一领航员、
嗯、
第一航海家，
嗯，
就是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称号。反正就是稀罕的不行，这俩女儿就是让她觉得宝贝的不行不行的、啊、其实造型有点不可爱，在游戏你看到就知道，
嗯、
啊，是两个女巫。然后实际上这对双胞胎欧里克斯为什么特别喜欢呢？是因为他是用自己的剑劈开了同一个幼虫，就是把幼虫、
哦
劈成两段，对他们，但是这个幼虫没有死，成长了两个姑娘，他就特别喜欢，就觉得特好，啊，就是再说说这个家庭故事啊。有一天呢，这夺魂之王呢就在培育他自己一个新的翅膀，后来在这个夺魂之王资料片里可以看到他长了个翅膀，巨帅、
嗯。
他培育这个翅膀的时候，就要杀伐剑之理论跟杀伐那些单位，他就会在这个界域中开启一些时间的世界的裂口，杀死里面的那些跟他对抗的东西、
嗯、
然后他就发现在一个房间里啊，就你就理解为是房间里两个宝贝女儿在那练东西，就上前问。在幽兽之树里呢，就把这两个女巫塑造成那种就是有点 nerd 的那种技术宅
小姑娘、哦
嗯、说了一大通，人家看不懂是啥。然后那个奥里克斯就不耐烦了，说你们俩说人话听不懂，
嗯
啊，你爸我听不懂啊。简而言之呢，就是这两个姑娘就希望把就是练习死亡，他们希望把这个自己死的这个概念分离出来，然后隐藏在这个、
嗯、
可能是这个上位监狱或者怎么样里面、哦、这样的话他们自己就会变得特别难被杀死。
嗯，
哇，这夺魂之王稀罕的不得了，说哎太聪明了，这
就从概念从这个原理上剥离掉。
哇，这孩子怎么这么上进呢，这么好呢？于是就去找他儿子，说你跟俩姐学，
嗯
啊，好好学学，你看人家在干啥。
俩妹妹
俩啊，对，有可能是妹妹，有可能是姐，反正姐妹嘛、
哦、
说你要学学这种狡猾这种狡诈是吧。于是呢 Crota 就有样学样的开始研究起来了，提升自己了。他就像他父亲那样啊，就是在那个用自己的剑在这个上位世界中也想切一个像伤口一样，就是做那个实验和锻炼、
嗯、
结果就捅娄子了啊。这个娄子的背后实际上是他那个姨萨瓦图恩，然后就等这出了，就等这出。然后
现在得叫姑姑了，不能叫姨
啊。对对，叫啊，对，是叫姑。
对，
然后这个裂口中涌出了一群奇怪的机械生物，这个机械生物就是维克斯。
哦，
然后维克斯是一种其实很神秘的东西啊，在命运的这个游戏开发了很长一段时间里，邦吉都没有具体解释他们是哪来的。
嗯，
然后听到这儿，大家也简单就当他不知道哪来的吧。他看起来就是每一个种群都是一种智慧的生命体，然后好像行动起来会遵循某一个集中的蜂群意志这样的感觉。而且他们拥有掌控时间的能力，无论是自我修复还是传送，他好像能控制时空，跟时空有关、
嗯、
其实最近开始解释了维克斯是什么，他这个维克斯的来源涉及到光暗对抗里最深层次的这个关系啊，这个先不说。
嗯，
啊，总而言之就是一群那个机械小人啊，大的小的啥样都有，就嗷一下就冲进了这个夺魂之王的王界里，
嗯，
就乱起来了。这 Crota 就左劈右砍啊，就想把这个裂口合上，也其实挺不容易的，毕竟他这个萨瓦图恩在这边也在折腾，在中间想折腾折腾了。但是维克斯进入界域之后呢，这个剑之理论或剑之逻辑对他们本身是有影响的，因为他们无法理解这个逻辑、
嗯、
所以他们一进去之后他们的存在就会被扭曲。
嗯，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维克斯他有一种就是思考仪式，你可以理解为可能他的思维凝聚起来，
嗯，
就具现化了一个意识，一个意识，一个 mind， 原文是一个 mind， 一个意识，它被称为那个丘里亚 Curia Blade Transform 剑刃形态。然后这个玩意儿就 通过强大的这种维克斯的蜂群意识的这种运算能力，快速的借由这个裂口理解了建制理论。
哦，
就把它
高等智能
对马上运用在这个维克斯的其他的这种刺激或者是辅助意志上。
嗯，
啊，于是这事情就有点这个棘手了。维克斯呢杀戮虫群，然后基于这个建制理论也变得强大起来。
嗯，
然后对于这个是姐弟或者是兄妹三人吧，就形势就有点糟糕，就在那堵这个口不停的杀。然后冲进去的虫群呢打不过 Vex， 冲进来呢也控制不了这个王界，就在那儿稀里哗啦打，应该打了好几百年，就在这儿
惊了，
把这个王界整得乱糟糟的。然后这个那两个死哥说完了，这爹回来了不得抄我们，这可咋办。这边堵着，然后那边呢维克斯呢就是这个丘利亚捕获了几只这个与邪魔族共生的蠕虫，然后就开始研究然后理解他们。这丘利亚毕竟这个运算速度非常非常快嘛，很快就理解了邪魔族有一种对虫的信仰，这种信仰的本质，也就是说崇拜这个虫你就可以获得
力量，
某种力量，它被称为这种温和性的温和的病变，温和性的病原性，这种病变就可以改变现实，就是那个虫子黑暗的一个力量，
哦，
就可以改变现实啊。于是丘利亚就制作了一个司祭，就是我之前提到的，就是邪魔族的位阶的一种生物。
嗯，
然后呢命令所有的刺激意识去膜拜他，就拜他。
嗯，
虫神的神性就开始自动的往那个地方开始汇，就真的能获得这个东西。当然了，丘利亚从来没有尝试过把这个幼虫真的融进自己的身体里，可能是因为它结构的原因还是它有所考量，反正就没有
机械无机结构。
对，但是这个变化呢就让虫神意识到了，说我的力量怎么往个奇怪地方去了呢。然后这个时候艾尔就是我之前说的法则的守护者那个虫子，
嗯，
就提醒奥里克斯说你去恢复你王界里应有秩序，管管你家乱了你知道吗，还在这一天到晚不知道研究啥的。奥里克斯就赶紧回去了，一回去发现就是几个熊孩子就把自己家星啊折腾了啊片片了一锅粥了。于是他马上使用自己这个 taken 这个掠夺的力量制造维克斯的傀儡，把维克斯直接推出了这个奥里克斯的王界。
哦，
在合上裂口的最后这一刻呢，为了惩罚自己这个捣蛋的儿子，这个奥里克斯呢拎起洛克塔就直接把扔进那个维克斯的这个网道里。
太狠了，
他和这个裂口不是接着吗，他说要么你带着荣耀凯旋归来，要么你就死在外面。
哦，
啊，谁也不会记得你。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Crota 逐渐成为了就是宇宙中的一个黑暗传奇吧，一个恐惧化身。
嗯，
所到之处就是杀的
片甲不留。
一开始他跟他父亲还是有点就是志气吧，
嗯，
就是他可能会放过一些对抗夺魂之王的那些势力。
哦，
那渐渐的他和他的父亲就达成了和解，然后就一路杀戮，一路建立歌颂他父亲的纪念碑，成为了就是传颂邪魔族在宇宙之中征伐的一个代言，一个传颂者，一个先锋。那后来这个在命运一里，这个守护者们跟他也是不少折腾，不少折腾。后来这个奥里克斯把维克斯清出去了，然后就坐在自己这个打了乱糟糟的这个监狱里啊，就想说这维克斯其实这个种族也算是某种可敬的对手，他们那种对数学，对几何学的那种
理解，
他们也对永恒有一种追求，让他感觉还挺有共鸣，他还觉得挺好奇。于是他的根源就是这种好奇心驱动这个虫，我一定要搞明白这个东西。
嗯，
回头就去这个深渊当中啊，再次寻求这种战胜和理解维克斯的这种方式。于是他不就去深渊了吗？他这个妹妹就是这一切骚乱的这个策划者，萨瓦图恩想再来一出。就想再来一出，然后就找他的那个妹妹说我们再捅了一刀，我们再给这个向着这个欧利克斯这个王界这个上位阶级再发动一次奇袭，就像上次一样。
嗯，
然而夺魂之王呢比他这两个姐妹要狡诈的多，他已经有了一个想法，而且马上就付诸实施，他觉得已经有了一个裂缝了，自己的这个宇宙，自己这个小宇宙，这个位面已经不安全了，不稳健了，作为战略上来说也不够合适。
嗯，
于是他决定把他的王界移动起来，所以他造了一艘巨大的战舰。
哦，
这艘战舰叫做无畏舰。然后他怎么造呢？
漂流了。
对，他怎么造呢？就是他先把这个西瓦拉斯的铁锤和这个萨瓦逊的这个萨瓦托恩的这个解剖刀偷走，然后用它处理这个 一个尸体，这个尸体我们之前提到，就是他杀死了虫神阿卡的尸体。
哦，
他用这个尸体一节造出了一个巨大的、特别吓人的方形船体。
我操，虫神那么大个？
对，巨大。
嗯。
然后造完之后，他把自己的王界翻转，就是夺魂之王的那个虫神有一个特殊纪念日叫翻转之日，就纪念这件事。这王界翻转之后，整个空间。整个界域就流进了无畏剑的船体之中，然后这个船体变成了王界本身。
哦，
然后呢，在这个 BUF 的视频里，他有一段说的其实很精彩。他说他把无畏剑啊形容为一个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的悖论，就是一个行使着就能撕裂现实法则的一个巨大的这个存在。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深渊的那个黑暗力量在这个船体上来回的
波动。
无畏剑的造型是一个巨大的方形的、
嗯、
就是一个立方体，长条的立方体，黑色宇宙战舰。然后它第一次出现就是在夺魂之王的资料片里。
嗯，
当时我们这个作为守护者，就是对这个我们就管他叫大老爹嘛，欧里克斯的家人，就是其实就是他儿子，做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但是不好意思啊。然后反正老哥就直接就开无畏剑，就开到我脸上，咣一下，就是在那个背景中可以看到特别的震撼，就是那无畏剑冲进那个土星光环，
嗯，
特别特别大，然后用黑暗之力吧，在那个光环上炸了个洞，就那光环上里面缺一块，一个圆环，里面是一艘特别特别大的那种黑色方形的那种给人感觉极度不祥的战舰。
嗯，
就是我心目中命运最恢宏的场景，直到现在、
就是、那个场景
真太漂亮了，那个船那种压迫感，那种强大的感觉实在太漂亮了。我第一次买命运的资料片也是买的夺魂之王，当时在那个剧情当中，你是自杀式的袭击冲进了那个舰里，你站在那个登陆点上、
嗯、
然后那边是纯黑的舰体，那边是被炸开的这个土星的环带。
嗯，
那个场面真是特别特别特别漂亮。这艘船我认为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设计。说回来啊，就是他有个船，他的这个界域，这个上层界域不再是一个固定在特定地方可能会被人攻击的要塞，变成一个移动的战舰。
嗯、
那有些就相当于新玩意儿，使唤使唤呗。
是
啊，上次他那两个小姑娘不给他找了一个通往那个古代古船的探索航路吗？
嗯，
那船叫尼卡思考之船。里面呢会有一个线索指向一样东西，叫做天赋果实。这个天赋果实是
一下就 one piece 了感觉、
对, 对, 对，有点这种感觉、
嗯、
这是什么呢？是一个旅行者集中自己能量创造的东西，就是当时的邪魔族正在和一个宇宙中很强大的光明种族开战，这个种族叫 Harmony、
嗯、
哈摩尼就是和谐之族。
嗯嗯，
这个是被旅行者赋能赐福的这个一个种族。就旅行者帮他们帮到什么程度呢？他们的那个文明世界是十个星球在一个黑洞的边上，就旅行者扭曲了这个黑洞的力量，
嗯，
保存这些星球，并且用这个黑洞的这个能量喷流啊，引导这些能量造福这个文明。
嗯，
哈姆尼能使用这个黑洞的能量作为武器，而且旅行者呢也用这个黑洞喷流制作了一个凝聚光能的这个纪念碑，就在这个黑洞的上面，就是一个宇宙奇观，这里面就留着这个天赋之果。
哦，
邪魔族这三位领袖呢，你说啊，光这是光能的阵营啊，首先就要消灭，
嗯，
点评。同时，这个天赋之果，我们一定要得到它。哈姆尼呢，有一支很就无敌舰队，他就守在这个尼卡斯考之船边上。
嗯，
欧里克斯呢，就用自己的这个无畏舰，边上是邪魔族的这个就是僚机舰队吧。不费这个吹灰之力就把这支舰队灭掉，
搞定了。
等他登上这个尼卡古船的时候，等待那儿的不是线索，而是相当于一个陷阱吧。那等待他的是裘利亚，
哟，
就那个维克斯的那个意志，
嗯，
就是料到你来，
哟，
我一定要，就是维克斯那边也要整明白这个
哦，
这个 Taken 的力量是什么，
相惺相惜呢？
对对对，
嗯、
因为维克斯后来可能在节目的结尾我们会聊聊他的那个。本质，他对 Taken 这个力量有点不能理解，不太理解这种、
哦，他想理解这个
黑暗的力量、
嗯，
对，然后就打起来，打起来之后呢，发现裘利亚，我靠，这个根本不是对手，
嗯，
根本就拿这个奥里克斯一点招也没有，然后这样他就 开始了模拟，就用这种模拟去想要软化也好，是想要理解夺魂之王也好，他就模拟了那个奥拉什，奥拉修就是他自己，
嗯，
他年轻的时候，这还是那个王女的时候，
哦，
跟他对话，然后向夺魂之王发问，说啊，你难道就是我吗？你对我的族人和我的姐妹做了什么？奥里克斯就是看着，一方面他很恼火，
嗯，
特别愤怒，然后另一方面就觉得还挺有意思，然后就决定回应一下他，回应这个虚拟的奥尔什，或者是回应裘利亚呢？在这个《幽魂之书》里说，就是裘利亚看到了，就是包裹着这个黑色火焰的拳头，
哦，
一拳，然后裘利亚就感到，首先是感到一道光，然后就是无尽黑暗就来了，
嗯，
所以就夺魂之王在这里就杀死了，或者是击败了这个裘利亚之后，把他就用 Taken 这个夺魂的力量把他控制住，
嗯，
然后想了没啥用，然后甩手。当礼物送给自己 的妹妹萨瓦图恩，拿着吧，这维克斯这个估计话里话也是知道那书是你弄的，你不喜欢这个拿走，那你研究去吧。在这段在忧愁之处里，两人还叙了叙旧啊，就聊了聊这个邪魔族的本质，还有他们永恒追求的这个话题，
嗯，
就说假如维克斯他的这种逻辑，他的运算保证他在无尽的无数种可能中，无数的永恒之中，他总是最后的胜利者啊，他也确实是。
是。
之后我会知道，之后我们会说，那么邪魔族的虫群，还有我们的建制理论，代表的永恒是什么呢？奥利克斯说，这没什么好说的，我们就是建制理论，这就是我们就在这儿，虫群就是证据。如果我们永远存续，那么理论就证明了，我们是正确的。
嗯。
如果有更加无情的存在征服了我们，那么这些证据没有人看得到。我们不要思考这个问题
哦，
征服就是了，继续。
我们如果被征服了，
那就
结束了。
对，那建制理论就不合适，那，
嗯，
就
别琢磨这事儿了，
对，别想，
嗯。
然后他妹妹就说：“哎，我也很喜欢你这个说法，很简单明了啊。”
嗯。
之后的故事没啥好说的，就是这个哈莫尼族就跟邪魔族平了。
嗯。
然后兄妹三人呢，拿到了天赋之果，就把它分食掉。在这之后呢，三人就分道扬镳，很有意思。萨瓦图恩呢，沉迷于这个哈莫尼世界的这个黑洞里的韵律。带着自己的虫群就进去了
、
然后西瓦拉西说奥利克斯王，你占据了太多的空间，你的力量你太强大了，制约了选择的可能性，
嗯，
我只能远离
你，离你而去，
嗯，然后他带着他的那个虫群消失在了黑暗之中，
嗯，
但是这仨人的故事远远没有结束，后来我也知道我们作为人类会跟他们相遇，
嗯，
说到这里之后呢，还有两个事儿要补充的说，首先是奥利克斯其实还有个儿子叫诺克里斯吧 ，Nocris。这个孩子呢，在肉体上没有 Crota 那么强大，
嗯，
所以呢，他父亲不喜欢他。奥里克斯不喜欢这孩子，软弱，
嗯，
弱不行。但是其实这个孩子脑筋非常好使，然后一直在想办法获得力量。
哦，
然后他想着辙，就想用这种巧劲儿，他就去和虫神沟通，也不知道他想什么着，偷偷溜过去还是怎么着，就希望虫神帮他。所有的虫神都不理这个小个儿小玩意儿，
嗯，
但是，除了阿卡被杀了吧，就剩下的几个虫子里，对，有一位虫比较弱，叫千只翼翅，
嗯，
就索尔 Thor， 然后看到了一个机会，就说，哎，那我把我的能力给你一部分，
嗯，
看到了一种变化或者是一种这个混乱的机会吧，这个能力是复活亡灵的能力，就是有点类似死灵术的能力，
嗯，
这个能力就把奥里克斯惹毛了。因为这是给予，这不是掠夺，
哦，不是掠夺，
这不是 take，
嗯，
不是 take， 你就是有辱家门。
嗯，
你这
不光是力量吗？你这个，
对，你这说是
不配称为黑暗的力量。
对，有违这个建制理论。
嗯，
是一种亵渎 ，sacrilegious。
嗯，
是一种背叛。于是放逐了这个儿子。然后这哥们呢，就是和这个千只翼翅啊两位虫神一起走了。其实你在游戏里，你如果看到千只翼翅，你就觉得是一个。反正挺就是没有你想象那么光彩，就是一个大虫子。
嗯，
其实这俩人这一虫两个虫嘛，就一个邪魔族的虫之王子，然后一个虫神，两个人自己谋生活去了。他们其实是希望去找到一个供自己支配的那种世界和文明，然后闯一个自己的天地嘛。
嗯，
他们其实很早就来太阳系了，
哦，
然后就到火星了。但
哦，这哥俩先来的，嗯。
然后到火星之后，当时有点尴尬，就是当时人类在黄金时代， 就是后来的工业时代。然后那个时候人们会造一种特别牛逼的战争 AI 来自我防卫，叫战脑 Warmind、当时最强的战脑叫拉斯普廷，就首先发现他们了，然后就把他们直接封进了这个火星的冰盖里，
那还挺厉害的，
就给他控制住了、
嗯、
然后后来在这个战脑 DLC 里，这是命运二的 DLC 里，这个冰盖溶解，这一邪魔族的王子一个虫就出来了，
嗯，
然后就被红卫三两下干死了，就收的有点仓促，在我看来收的有点仓促，有点尴尬。但是千之翼志这个虫后来变成了一把非常非常非常帅的狙击步枪，叫做蠕虫地狱。
哦，我操，变成武器了！
哇，那枪帅爆了，真的帅爆了！而且那个枪是通过社区解谜才为人所知的。
哦，
你获得这个枪要
啊、哦，不是明着给你弄出来，
对对对，特别牛逼。整个蠕虫揭秘蠕虫地狱的解谜，它的跳跳乐，它的社区，所有社区发动起来，对，从各个线索中拼起来，最终让人获得
解锁这个枪。
对，这个过程特别精彩，而且。蠕虫之语的那个解密副本是一个专属副本，
嗯，
就如果你不搞这个东西的话谁也进不去，但这个副本得有自己专属的音乐，专属的场景，好好的设计，特别牛逼。整个我认为是就命运内容消费的一种精神，就是我为什么反复说我们这期编年史其实根本就没有涉及到命运真正
有意思的地方，
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在于社区和游戏的这种交互
一体化，
对，特别特别有意思。这个蠕虫之这个蠕虫地狱又好看，
嗯，
他拿在手里是一个狙，然后他是那种黑暗力量包裹着在流淌着、
哦、
灰白色的能量，你能看到那个狙上流淌着的那个样子。这把狙削弱之前也特别强，大家又好看又好
用，又厉害、啊
嗯、然后故事又有意思，解密又有意思，所以非常棒非常棒。另外一个需要补充的就是这个 Vex， Vex 这种形象维持了很长时间，就是能操纵时间啊，拥有蜂群意志啊，然后是个活体机械的种族、
嗯、
然后被打坏了之后他就把自己传送走回到花园、
嗯、
提到一个 garden、哦、花园当中自我修复然后又回来，这种种族的这种形象延续了很久很久，直到最近就是暗影要塞这个资料片这一游戏年的结尾有一个赛季，然后就多了一本书，多了一本故事书，然后这个书的很多部分是黑暗本身，应该是黑暗本身、
嗯、
这个我们涉及到最新的命学了，有些是推断，黑暗开始给 Guardian 给玩家直接对话，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叫园丁与羊骨弓或者叫羊场弓的故事、
嗯、
这里因为就是它毕竟还是比较新的命学研究课题嘛，所以就不给大家讲太多了。简而言之就是说培育生命的园丁还有这个清理生命的这个羊骨弓，可能就是最初的光跟暗。
哦，
然后他们在进行一个生命游戏，这生命游戏是康威那个，
哦我操，
他们那个
自发演算的那个，
对，他们规则就是这样的。然后这个游戏呢，就
之前在电台聊过这个，
对，
那个以前那个DOT 的那个硬件节目里讲过
聊过，然后当时这个游戏就是总是存在一个静止的唯一的最终的解，
嗯，
在康威游戏里也会用到这个词叫 pattern， 就它会形成图案而不是生命机，
是，
园丁对这个游戏有点厌倦了，就是每次折腾完都是他，
嗯，
怎么都是他呢？就决定要给他加入变量。然后这个园丁和黑暗就在这个所谓的这个花园里就打起来了，
嗯，
就折腾起来了，
嗯，
这个折腾就催生了新的宇宙，新的混乱的生命，也催生了这个黑暗对待光明生命的态度，就是说你们只是这个演化过程中的变化甚至癌变，
嗯，
终究被消灭了，因为他认为以园丁那种性格这种生命游戏最终指向的都是一个完美的模式，
嗯，
你们这些中间的过程没有意义，
没意义，嗯，
现在来看这个完美的解就是维克斯这个组，
哦，
应该就是维克斯组，他你可以理解为或者说他有点暗示维克斯是一种时空中间的完美的
形态，
一种形态，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因为这个就刚才说嘛，就是园丁和羊骨弓就是扭打在一起的时候，光明黑暗开始对立的时候，这个新宇宙里这个完美的图案 逃了出来，然后摔进了这个混乱的宇宙当中，然后他通过自己的这种完美形态的能力与周遭的物理世界融合，然后成长，然后成为维克斯，是这么来的。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维克斯不能叫光的敌人，就是他是他是
一切的中
光跟暗的战争会发生的那个原因。
嗯，
就是他是更原初的东西可能。但是呢，更多的说法或者更多的解释呢，需要比如说这个命运的剧情爱好者在新的 DLC， 比如说这个灵光时刻，
嗯，
可能诸多赛季中去探索吧。因为灵光时刻来之前，黑暗本身就不是邪魔族，不是邪魔族的战舰，黑暗本身已经入侵到了太阳系当中去，然后玩家也会接触到这个旅行者来，就是来地球前的前一角有一站，那里长出了一棵神秘的光的树。
哦，
就是故事停在这里，所以你很难说维克斯和光明和黑暗的关系之后要怎么去处理。
嗯，
所以这个还是希望大家玩这个游戏，参与到真正的这个社区当中的讨论当中去，见证这个过程。最后我们差不多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讲最后一个种族的这个简单故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啊，这个宇宙当中的状态呢，就是旅行者赐福某个种族，光之种族，然后呢邪魔族就扑过来
干掉
啊，就是这么光和暗的这个抗争，很多文明就遭殃了啊。之前我们提到亚文人啊，艾丘米人啊，啊那个泰西贝斯啊，这和谐族，里面还有一个族叫艾里克斯尼。艾里克斯尼就是拥有过非常辉煌的文明，然后他们有多只手，反正是一个造型非常魁梧勇武，然后重视荣耀的一个种族。他们在光之赐福下的黄金时代的那个发展速度其实是比人类快很多的，因为人类文明之后我们会说啊，人类文明的黄金时代基本上就是在太阳系里折腾。他们当时很快就开始控制若干个恒星系了。在那之后呢，他们也经历了这个，他们经历了一个事件，是他们种族的史诗或者是这个历史中提到了一个叫飓风 Wirin 的事件。其实就是这个夺魂之王领着邪魔族入侵啊，然后光明和黑暗对抗啊，然后旅行者又走了，这么个事儿，就这么个事儿。这个事儿直接导致了艾里克斯尼文明完全崩溃，然后但是他们拥有这个宇宙航行技术，所以他们就变成了宇宙当中的拾荒者和
流亡者。
在流浪过程中呢，这个种族催生了一种新的信仰，他们把这个大白汤圆这个旅行者这个白球称为伟大机械Great Machine， 然后执着于追着这个旅行者，就一直跟着他，因为他觉得这个旅行者确实要为他们文明的这个衰败，他们经历了苦难负责。就这样，
是这样的一个心态是吗？
对，所以呢他们就追着旅行者
讨个说法，是这个意思，
有点类似这种感觉。他们最终啊来到了地球，就追着这个旅行者然后来到了人类文明。那个时候人类文明已经崩溃了，他们呢就被称为堕落者的 Fallen。 你能遇到的第一种怪物，第一种怪物，
就是见面的第一个怪物，
就是这些人，是这些人。
所以他们就是这个伊莱什么克斯尼这个。
对，就是 Fallen 实际上跟人类是类似的，他们是一个普通的种族，然后被赐福过，
然后被黑暗消灭了，
对，
然后被 Traveler 遗弃了，
扔那儿了，对，
然后就逮着走。
对，当然了，在我们讲这个事儿的时候呢，他们还得且追一阵呢，因为旅行者走得很快，然后他的下一站呢，就来到了一个恒星系里，然后他停在这个一个红色的行星上，这个行星呢就是火星。对于人类历史来说呢，这是2014年，
游戏发售那年，
对，然后旅行者找到了我，后面的故事就是后面还有一出，是吧？好，那么我们这个命运的这个故事讲到这儿，
上一期
暂告一段落啊。其实本来是想一期讲完的，
但我想特别想问啊，因为我那个特好奇这个故事，就是旅行者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们下期会解释吗？
其实旅行者很明显就是他就是光或者是园丁力量的代，他甚至有可能就是光明自己。
他就是这么一个抽象又具象的一个
存在，对，就是这么个玩意儿啊，就是个玩意儿。就很逗，
所以也不会说它里面到底是，
对，没说。
我要特好奇，感觉特别神秘。
你现在勉强能看到，因为它现在壳都坏了。
是，对，
但是
就感觉是个大机器嘛，那种感觉。
对，它具体是啥并不知道。
是，
然后就是本来想一期给大家都秃噜完，现在正好留在这儿嘛，是说游戏开始了，这个灵光时刻开了，
嗯，
结果准备了好久，真是超时了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人类历史我有点没捋明白，
嗯，
特别是大崩溃之后有点乱，然后所以下期还要再准备准备，可能也不会讲这么长，所以到最后还是跟大家强调一下，这期提供的是一个框架式的东西，或者
是框架式理解，知道这个宇宙发生了些什么事。
对对对，作为框架来说都有点勉强的东西吧，然后有很多这个不准确的地方，因为这个有关忧愁之书它还有官方的一个小说，
嗯，
写的也特别好，但是那个小说涉及到了一些Guardian 和这个 Crota 在这个月球上的一些战斗，
嗯，
然后我就是作为玩家最初接触邪魔族就是接触这个王子
是
的事儿，所以更细致的东西暂时也没啥能力讲吧。这个Bungie提供的这些游戏外的故事非常的宏大，
嗯，
非常有意思，也几乎没做进游戏里，
是，嗯，
还没有。然后
这也是他们最擅长的事儿啊，
是，
对。
然后游戏内的故事实际上是由这个社区共同创造的，是也是非常伟大的成就，
嗯。
所以很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体会到就是亲身经历这个过程，
嗯，
相信这个灵光时刻开启之后也会有新一轮的类似的这样的体验。然后反正我们也不评论这个命运二这个游戏本身怎么样，包括这一年的诸多赛季的表现嘛，
嗯，
因为有几个赛季我就完全没玩，反正节目上了，然后灵光时刻这个
也上线了，
这边应该也上线了，
嗯，
希望吧，就是我个人非常希望这期节目能给中文的这个命运二社区吸引更多的玩家，
是
因为就是如果各位对命运二对命运这个系列很感兴趣呢，希望尝试玩一玩，而且是最好是加入到社区当中去找一个认识的人去玩一玩，
嗯，
因为命运二
了解故事还是挺关键的，
对，
嗯，
因为命运二真要玩起来有很重度的社交要求，就很需要一
是
一对一，
之前我们别的节目里也提到
过，
这个，
这个事情，
对，
所以
确实非常非常的难以，
就非常重，
非常重，对，
这个游戏非常重，
但是一旦入门呢，又可能非常非常吸引人。
是的，无论是你是想研究剧情啊，还是要进去玩这个刷装备啊、打瑞的呀，
嗯，
什么的东西，就希望借此机会吧。包括各位如果听这个电台，如果能感兴趣，也是我这边也非常荣幸，
嗯，
希望大家能借这个机会，能够接触到命运二的社区，融入其中。
嗯，
然后期待，希望这个，因为我也没玩到灵光之客啥样。
嗯。
也希望邦吉能在这个资料片里提供更多的好故事，
是
把这个光和暗的这个对抗啊展开聊一聊说一说，嗯，好，虽然不知道这个下期啥时候能录上，反正
别
咱就继续准备吧，
嗯，
继续准备到我满意了然后就赶紧，
对，可以玩一段游戏，然后回头可以
再讲一
下，下期结合游戏可能一块说说，
再说说，
嗯，
好吧
OK，
那我们这期就先到这儿，
哎，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朋友们，
拜拜。